所以就好像啊那十字架上那个木棍一样。所以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被钉，但是现在呢你可以看得见很明显，那根棍子就插到保罗的身上去。所以这什么意思？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，叫保罗软弱，那根刺叫保罗软弱。那保罗三次祷告主，求主叫这个刺离开，但是主没有叫刺离开，他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，亲爱的，用特别在软弱的身上能够显得完全。当你看见有礁石的时候，船开不过去，你的祷告什么？你祷告就是神啊，求你把礁石挪走。但是许多时候神没有把礁石挪走，神让恩典的水涨高，所以水呢，船呢就从上面就经过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有一件事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如果你要认识基督徒得胜的秘诀，如果你要学会到底怎么样能够一步一脚印，怎么样能够征服迦南，然后最后能够以迦南为产业，请大家记得，一开始第一，你永远要记得我们的根基是什么，是逾越节的根基，十字架的根基是不能废去的，那是讲的十字架的救赎。那既然讲的十字架救赎，就一定有十字架的交通。所以感谢主，是基督的十字架拯救了我们。所以今天你看见吗？我们要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要交通于他的苦难，要在基督里，凡属耶稣基督的人要致死身上的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。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有一件事是真的，你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叫你的肉体软弱，十字架是永远叫肉体软弱。但是感谢主，什么时候肉体一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软弱，什么时候我们就刚强。那个时候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，不是我的能力，那个能力是圣灵的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当敌人当前，虽然他们的心融化了，你能想想看，居然他们在机甲的营内好几天疗伤，稀不稀奇？慢慢等着伤要好，在那个时候任何的一个敌人来突袭他们，你看见这应该是他们的末日，但是你看见是神保守他们。给十字架的是主自己，保守的也是主自己。按人来讲他们是最软弱，按人来讲他们是疗伤的时期，那个时候他们经不起任何一个征战，没任何一个征战都叫他们缴械，都叫他们投降。但是你看见了，就在敌人的面前，你为我摆设筵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就是大卫征战的秘诀。当大卫打仗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扫罗呢要把他的战袍给他，要武装他。你知道如果武装他的话，那就是战士对战士，哥利亚全部武装的。现在呢你看这个扫罗也是全部武装，那为什么扫罗不去对抗呢？扫罗不是一国之君吗？但是很稀奇，这个时候呢反而大卫去对抗扫罗，去对抗那哥利亚。但是对抗的时候，扫罗说我给你武装起来，他说不行，我不习惯。他的确是不习惯，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怎么做呢？他就在溪流里面就捡了五个石头。所以你就知道他的的确确他曾经带着羊到了可安歇的水边，到了青草地上。所以那一带呢应该就是他牧羊的地方，因为他曾经经过，他曾经知道自己是神父天父草场上的羊，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知缺乏。他爱我，带我到青草地上，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弟兄姊妹，安歇的水边能给你找到什么东西？就在安歇的水边找到五个石头，那个对付敌人的就是那个五个石头。所以征战不是你的，征战乃是在乎归回安息。什么时候你能像大卫一样？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借助的不是扫罗的武装，不是因为扫罗高过一个头，不是的，也不是刀，也不是枪。他说你来是用靠刀和枪，我来是靠着耶和华的名。稀奇不稀奇？这就是征战的秘诀。大卫老早就学会这个征战的秘诀， 所以等到大卫去和所哥利亚对抗的时候，圣经怎么讲呢？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大卫呢，他就拿就把那五个石头就放在他的囊子里面，很清楚，大卫他有个囊子，有个囊子，然后他也带着机旋，所以很简单。等到大卫站在哥利亚面前的时候，不是战士对战士，不是，他当然比哥利亚微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牧羊人。牧羊人能做什么呢？牧羊人根本手无寸铁的嘛，他最多就是那五颗石头。那五颗石头是因为他躺卧在青草地上，他在安歇的水边，所以他找了那个五颗石头嘛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五颗石头里面不要用所有的石头，其中一个就可以置敌人于死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神高了大卫，这是为什么神把大卫放在宝座上。所以他写诗篇的时候能怎么说呢？他说，在敌人的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，他说你带我经过死荫幽谷，那个以拉谷果然就是死荫幽谷，那一次如果这一块石头不解决对方，他自己已经死了。所以这的确是死荫幽谷，但是呢，你在敌人的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用油膏了我的头。所以后面才有声音说，大卫杀万万，大卫杀万万，证明谁是王呢？扫罗不是王，坐在宝座上的扫罗，但真正杀死万万是谁呢？是大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清楚了。结果等到大卫逃难逃在加特的时候，敌人一眼就看穿了，就知道说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？他没有讲以色列王大卫，以色列那个旁边点点点表示没有以色列这三个字，很明显的，明明坐在宝座上扫罗是王，怎么大卫变成王呢？所以请大家记得，这就是征战的秘诀。等到扫罗，等到大卫拒绝接受扫罗的武装，如果他接受扫罗的武装，他就非常的刚强，好像就全副武装一样，但是没有，他好像手无寸铁。所以请记得，这是完全不对等的战争。今天我们与仇敌战争，与撒旦征战，与肉体征战，都是不对等性的。为什么是不对等性的呢？因为神一定要把我们做到一个地步，把我们带到最软弱的地步，然后在我们身上看不见这世界的羞辱。明白了，什么时候十字架刀一在我们身上工作，你就看不见埃及的羞辱。否则的话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到不管怎么样，蒙恩得救多久了以后，在我们身上还是给人看见世界的记号，还是给我们看见世界的印象。所以这一次稀奇不稀奇，就是在过逾越节以前，他们每一个人都自洁，每一个人都让十字架刀解决他们，然后把他们带到最软弱，但是神自己亲自的保护他们。在人来看，如果他们稍微风声一出去，敌人就可以乘胜来追击他了，但什么时候他们最软弱，什么时候就是他们的最佳状态，那什么时候就是他们可以出征的时候。很有意思啊，今天如果大家有机会到雅各谷，那我们就不知道雅各谷在哪里，但是大家大概知道今天吉甲在哪里。这个考古学家一共找了五个吉甲，那这五个地方都可能不是不可能，但是我们去了一个比较像的一个。那么非常有意思呢，这个吉甲的特点在哪？如果今天大家如果仔细去看那个留下来的遗迹呢，你就发现这个地上啊一定有一个像脚印一样的东西。这个脚印呢，我是一个脚的脚印，很清楚的。然后它那个大拇指呢，一定向着北方的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就是告诉我们，是后来这个住在吉甲的人，他们记得神对他们说话，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，通通是你们。所以你要知道说，他们的第一块地方当然是吉甲。所以如果大家到了吉甲，那么吉甲附近有好几个山谷，那么圣经一面讲的除皮山，让另一面又讲到雅各谷。所以呢，现在大概我们知道说，那些雅各谷就那附近的一些山谷，那些山谷呢，可以你如果沿着那个上面可以走到爱那个地方。所以他们当初呢攻打爱城的时候，很可能就从雅各谷上去，非常非常可能。那么我们不知道是和不是，这个并不重要。所以我们上一次我们一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共有四部车子， 结果我们先到了基甲，到了基甲没有多远呢，我们觉得应该到雅各谷去看一下。那到了雅各谷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在雅各谷的附近就找到很多火石。这个火石刀啊是火石做的，这个火石呢就是 flintstone， 就是你把两个石头这么一碰呢，会碰出火花来的。那么现在直到今天，你在那个雅各谷还是找到很多的石头是尖锐尖锐，根本就像刀一样。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就在那一带，你不必担心说到时候呢行手术的时候你找不到手术刀，没有问题的，到处都是这个火石刀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就很多就带回家去了。那么要记得，这个就是那个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一直留到现在，已经多少年了？你看见吗？那个地方还是那样的一个地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就是那个时候他们的情形。所以等到他们这个受了隔离，他们也守了逾越节，也那也不再吃玛纳了，就吃了土产以后啊，这个时候呢，应该是他们最佳的状态。现在马上他们就要开始征战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第一战当然是什么？当然是耶利哥。那么我们读到耶利哥的时候，我们看见是耶利哥呢终于把它拿下来了。那首先我们要提醒弟兄姊妹，耶利哥是唯一的例外。除了这个之外，我们要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，他们最拿手的不是包围战，不可能。因为你看在旷野里面训练40年，他们田径是很好，跑400米是一个很快，没有错。但是你要用兵啊，要把一个像罗马一样要把耶路撒冷一围2年，然后再把它攻下来，那弟兄姊妹，第一，以色列人没有那么多力量可以消耗，现在以色列人一定要保持最佳的状态，所以他不可能浪费在包围战上，一定打败仗。所以请记得，等到后来不是耶路撒冷的军队不带着什么五个联盟出来吗？你记得有希伯伦的，有亚莫的，还有这个其他的，像拉吉啊什么，一共5个，你看见吗？结果都在耶路撒冷的率领底下。但是我们知道最后呢，希伯伦是拿下来的，拉吉也拿下来，但是一直到大卫的时候才把耶路撒冷就拿下来。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战略，约书亚是不打包围战，因为打包围战一定损失惨重，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尤其当你刚刚进到这个迦南地，那你说现在这块地都是你的，你这不是好像有点像天方夜谭吗？所以这除非神做的，你看以色列人就约书亚就不可能这样做的。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这个什么呢，耶利哥是唯一的一个打包围战，然后我们看见这个包围战是怎么打胜的。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定了调，就是说有以色列人他们到底怎么打了这场胜战。那首先要记得，我们讲到第一战，讲到耶利哥这一战的时候，普通我们马马虎虎就把它读过了。那其实呢，这里有几个背景，我们要把它完全放在一起，然后呢我们才能明白耶利哥这个仗，这个城怎么拿下来的。那首先你看见约书亚看见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是一定要有的，所有卷入属灵征战的人，他迟早有一天他的鞋一定要脱下来。首先你要知道，当你看见说在整个征战过程里面，你需要一个元帅，而且需要耶和华的元帅。所以结果圣经告诉我们，他到了靠近耶利哥的时候，你要非常有意思的，尤其你越靠近耶利哥，你越根据你的常识，这耶利哥根本拿不下来的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见说有一个人手里拔出刀来，对面站立。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，你是帮助我们呢，是帮助我们敌人呢？他回答说，不是的，我来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约书亚以为说，如果你来不是帮站在我这一边，就站在敌人那一边，那迟早有一天你要看见说，你不是让主站在你这一边，不是让神站在你这一边，所有属灵的征战是你需要站在主的那一边。所以他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要打仗的跟我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约书亚以为他是做头的，他没有想到砍头的，没有想到在这里圣灵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斩首的工作，明白吗？约书亚以为说，我如果我做头的话，那么好，你站在我这边或者站在敌人那边啊，不是的， 他说我来了要做耶和华的元帅，所以不是他来站你这一边，是你要不要跟他去，因为他做元帅，他是 commander in chief， 他既然是元帅，他往哪里去往哪里去，他的战略就是你的战略，他的战术就是你的战术，他的蓝图就是你的蓝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怎么打赢这一场仗，不是你说的算，是他说的算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当读整个约书亚，特别前面十章，读到许多征战的过程的时候，我要问你怎么解释那个所有的属灵的征战。要记得那个背后做参谋的，背后做策划的，背后做指挥的，是耶和华的元帅。那么毫无疑问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值得我们的主来说，很明显就是值得我们的主，原来他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然后呢，约书亚就伏伏在地下拜，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我。所以现在很清楚了，现在约书亚知道他自己是头，他也不是头，明白吗？一面来讲，神的确要叫他做头，但另一面他要接受另外一个人做他的头，那就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他就问说，我主有什么话要吩咐仆人。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在那个时候，所有的儿子，所有的奴隶是不穿鞋的，所有的儿子都是穿鞋的。所以今天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，意思是说你要站在奴隶的地位上。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你是某某人的儿子，某某人的孙子，不错，你是有你的历史，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打仗的话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你最多不过是个奴仆就是了。不要忘记同样的意象，同样的话也对摩西说过的。摩西是个埃及王子，他如果带履历表的话，可以说一大串的履历，你看见轰轰烈烈的履历。但是现在呢，如果你要侍奉神的话，你要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。你不要告诉我你有多少的头衔，你不要告诉我你拿了多少个博士。今天如果要侍奉神的话，你永远站在奴隶的地位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我们所站的地还是圣地，所以有了这个意象以后，这就奠定了什么？就奠定了整个耶利哥圣战的基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第一要看见的就是谁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除了基督之外，没有第二个人是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连约书亚都不是。稀奇不稀奇？好，那么现在呢，他们当然就围困耶利哥。那围困耶利哥的时候，圣经说城门因为以色列人就关得很严谨，无人出入。那么这个时候神的话就来，耶和华就晓谕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这个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。所以在城里面不光有耶利哥王，而且还有大能的勇士，所以证明说关在城门里面有很多大能的勇士，他们都是很会打仗的。所以不要以为说你是进一个空城，没有的，是实在这个城里面的实力都真的，一点都不假的。但有一件事也是真的，我要把他们交在你的手中。但是呢，很稀奇，怎么把这个城拿下来呢？你看见下面很清楚，那个计划那个蓝图是神晓谕约书亚的。好，在这个以前他派了两个探子就到了耶利哥还有附近。那么你都知道那就是拉合的故事了。他们到了拉合的家里，结果没有想到拉合呢就把他藏起来了，然后最后呢，你知道敌人呢就没有抓到他。然后呢他们就立约，这个时候呢这个两个人就跟拉合立约，意思就是说他因为拉合老早在这个城，他知道这个城要落在以色列人手里。如果你看那个墙很坚固，如果你看看里面大能的勇士，没有理由叫你这样相信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圣经明明说拉合因着信，稀奇不稀奇？拉合有一个信心，可以说也许是以色列人都没有的。耶路撒冷就看见那个城墙，你相信说所有这个城，这个所有踩在这一块耶利哥土地上的，你能说是你的吗？当然不是你的。后来我们知道都是谁的，都是耶便雅悯支派的， 那怎么会变成便雅悯支派的呢？就怎么想想看，他们大能勇士脚如果踩在他们的土地上，那么你就不可能踩在那块土地上，你有可能相信说这个城要灭亡吗？不可能的。但是很稀奇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你仔细的去读希伯来书，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是怎么说的呢？他说这个，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拉合因妓女拉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，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。稀奇吧，这个城是灭亡的城，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拉合得救了。拉合为什么得救了？因为他有信心。他为什么信心？他知道说这个城一定会沦陷，以色列人一定会得着这块地，所以就约好立好约，如果你如果真的进了这个城，你千万不要把我们和所有的人一起歼灭，你要拯救我们。所以他们就立了约。结果怎么样呢？就在他们的窗户就有一个红色的带子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吗？整个都是灭亡的，但是呢，所有拉合一家的人，他的父母，他的所有的亲人，通通要在里面。因为明明讲好，在约里面明明讲好，只要不在房子里面，我们不负责任的。所以这样很清楚，就在灭亡的城里面，救恩要临到一家人。这一家人的名字叫拉合，他是个不名誉的人，他是本来就是个罪人，但是现在他有了信心了。他知道说这个城一定要沦陷，知道说这个城一定要倒塌。那倒塌的时候，他们是不是就跟着灭亡呢？不是的，他们就是结果因着他们的应许，只要他们远远看见那个看见这个门窗户上面只要有那个红线，那你知道他们就得救了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攻打耶利哥以前。你知道约书亚因为打发两个探子，所以很自然的你就知道说整个的故事什么呢？这个城是个将亡的城。没有多久以后，弟兄姊妹，连妓女拉合在事情没有发生以前，他听说以色列过红海的故事，他记得，然后他也知道说两个王在约旦河中怎么样这个扫荡的故事，他们也知道。所以从这些历史的事实，他就产生了个信心。因着这个信心，他有一个祷告，那个好像是祷告一样，意思就是说，当灭亡临到的时候，求你们救我。那么怎么拯救呢？很清楚，只要他们通通在一个门里面，在一个家里面，那么只要这个窗户上面有红色的带子，那么你看见他们就蒙拯救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看见现在呢，等到他们要围绕那个城的时候，那么当然我想那个故事大家都知道，每天要围绕一次，然后最后一天呢要六天都要这样行，到了第七天的时候呢要围绕成七次。那么然后圣经说七个祭司要拿着羊角，这个羊角啊，特别是吹那个喜年的角，你明白吗？吹这个的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得到释放，你们可以得到自由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所有在城里面都是没有得到自由的，他们都是被罪恶辖制的，所以他们没有自由。所以现在呢，为什么要吹号？那吹号是吹给里面的人听的。你们这些没有自由，你们这些劳苦担重担的人，你们可以到我这来，你们为什么不悔改呢？明白不明白？这是个将亡的城，没有错，神要审判他，最后呢要整个倒塌。那么圣经还告诉我们到底怎么讨他的，所以呢，你们要让人七次祭司，那么七个祭司呢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。那么到了第七天就那是不要忘记，六天里面没有一个百姓可以说一句话，不是你说话的时候，现在是羊角说话的时候。因为羊角所吹的号是喜年的号，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从得到释放，你应该从债里面得到释放，从罪里面得到释放。所以你要记得他们在那里吹角，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神的蓝图里面，都在神整个的蓝图里面，非常非常清楚的。然后最后呢，我们知道说到了第七天，他们真的信心呐喊的时候，那果然城墙就倒塌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想到，在城墙倒塌以前，神已经做了一件事。什么时候做的呢？ 是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做的。你想想看，弟兄姊妹，这些人过约旦河，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怎么过约旦河的。那个时候刚好约旦河泛滥两岸呢，所以你就知道说河旦水是很旺很旺，那个时候过河是非常非常危险的。但是呢，有意思在哪里呢？就是说当约旦的河涨满两岸的时候，结果呢，因为约柜，所以不要忘记约柜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，约柜只要在水那里一站，它就把水分开，约柜只要在前面打前锋，你看你们，然后到时候约书亚说一呼喊，那么圣经明明说他们行走在耶和华的前面。那请问弟兄姊妹，耶和华在哪里？耶和华当然在约柜里，所以约柜乃是代表神的同在，所以这一次等于神亲自出征，你明白吗？所以很清楚的，现在你看见说等到神亲自出征的时候，他们绕七次，最后信心呐喊，结果城墙就倒塌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前不久，这根本刚好前几天的事情，你还记不记得当他们过约旦河的时候，那神果然行了个神迹，一点都没有，是神迹。那这个神迹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让水呢就成为垒，就在亚当河，就在亚当的那边，那在十几英里之外的地方。那个地方什么地方？那个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渡过约旦河往世界去那个地方，可以在中部的地方。你想想看，现在呢耶利哥根本在下游，所以现在可以说这个水停在哪里？停在亚当城。所以那个地方本来是亚伯拉罕渡到这个世界去，还有你记不记得那个雅各呢？他拿一根拐杖到巴旦亚兰，也是过那个地方。所以现在呢，在那里起了水雷，那么然后呢就断绝，一直到红海到死海，这个水都是断的。所以以色列人怎么样可以走干净？这个是清楚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这是神的神迹，神的手，神动了他的指头，你看这件事就发生了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神动了他的指头，在物理上，在整个物质界上是有一些现象的，不是没有现象的。第一，你知道说水把它弄开了，水既然把十几英里之外，所以弟兄姊妹，在神来说是动了他的指头，但在物质界来讲，弟兄姊妹，你想想看，如果神行了这个神迹，你能说那天没有地震吗？你能说那个附近没有地球板块移动吗？如果地球板块移动，那么然后现在忽然间断了水，断了，那么当然他们走干地，这有什么稀奇呢？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问题就是说，虽然在自然界里面有这些事情发生，在亚马逊河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，一下忽然水就没有了，有的是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现在是以色列要过约旦河，现在他们进到约旦河，他们要进到迦南美地，就在他们要进去的时候，这件事情发生了，这不是神迹是什么？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看见这不是个天然的现象，这不是个物理的现象，这自然是。